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不晓得在香港的时候，你有没有经验上街买东西然后杀价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香港有没有一种经验，去出去买嘢嗰阵时候讲价，
有
杀价，
这样子吗？
有冇呢种经历噶？
我们在台湾也是有。
啊，台湾就系咁啊，台湾有。
那通常老板会怎么回答？
咁啊，老板点样答你啊？已经好平啦。
对，或者说呢，我们在台湾老板就会说一分钱一分货。
啊，喺台湾咧，老板话系一分钱一分货。
这是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
啊，其实系好有说服力嘅说话嚟。
因为很符合公平的原则。
啊，因为好符合呢个公平嘅原则。
我们常常也工作的时候也这样说。
啊，我哋其实喺工作上边，我哋都咁讲嘅。
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即系你做几多嘢就攞几多钱。
因为这样公平合理。
啊，系咁，系公平合理。
所以加班当然就要给加班费嘛。
所以如果你加班咧，就应该有加班费。
在美国加班不给加班费算不算违法？
咁喺美国咧，如果加班唔俾加班费，算唔算违法啊？
也可能算哈。
哦，可能系啊。
对，因为多少的付出就应该要有多少的回馈。
因为我哋话多少嘅付出系多少嘅回馈。
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系理所当然嘅事情。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因为天下冇白食嘅午餐。
所以在现在，我们的原则就是同工同酬。
所以而家我哋嘅原则咧就系同工同酬。
如果不同工但是同酬的话，
如果不同工而同酬，
就对那个做工的人不公平，
所以对做工的人就不公平了。
所以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会觉得你会比较站在这个比较早开始工作的工人的那一边，
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争一些之前一早翻工嗰啲人，
因为那些工作比较长的人，
因为你工作长嗰啲人嘛，
难道不应该得到比较高的酬劳吗？
唔系应该攞更多嘅酬劳咩？
这个家主真的很奇怪，
所以呢度咧好奇怪，
他的做法实在太不公平了。
啊，这个家主咧做法唔公平，
一大清早六点钟开始工作的，
一早起身六点天光嗰阵时候就开始做嘢，
和早上九点的。
跟住九点，
中午十二点的，
有啲就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的，
晏昼三点，
还有下午五点的，
到最尾五点，
不同时间开始工作的人，
唔同时间入去做嘢，
得一样的工钱，
但到最尾系得一样嘅工钱。
如果你是那个最早工作的人，
如果你系第一个最早翻工嘅人，
你会怎么想？
你会点谂啊？
早知道我五点再来就好了。
如果知道我五点先来啦，
很容易这样想，对不对？
我哋即系会咁谂噶嘛。
可是耶稣就是要透过这个实在有点奇怪的故事啊。
但系呢度主耶稣系透过啲有啲奇怪嘅，睇上嚟好似奇怪嘅故事嚟教导我哋。
耶稣要教导我们那个服侍蒙恩的那个重要的秘诀。
其实主耶稣系教紧我哋一个服侍蒙恩嘅秘诀。
这个秘诀有一个很容易记的口号。
呢个秘诀咧有一个好容易记嘅口号。
叫做叫做三不一要，
叫三不一要。
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先祈祷先。
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掌握服侍蒙恩的秘诀，好让我们的服侍，我们自己得着很大的喜乐，也可以蒙受很大的恩惠。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要先知道耶稣是在什么的状况下讲这个比喻的。
要明白那个比喻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哪个情况之下讲那个比喻。
我们要知道耶稣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
从这个比喻的第一节开始。
从比喻的第一节开始。
他有因为。
一开始就说因为。
就可以看出呢，要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一定是前面发生的一些事。
所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就是之前发生的一些事。
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
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人，
有一个很有钱的少年人，
他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你就问主耶稣说，我怎么可以做得到永生呢？
耶稣说，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
主耶稣说，你去变卖一切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
结果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 就走了。
结果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离开。
因为他钱很多嘛。
圣经说因为他太多钱。
就他离开了以后，彼得就疑惑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彼得开始有疑惑了。
彼得就跟耶稣说，不错，那个人他是不愿意变卖所有的。
彼得就跟主耶稣说，这个人他是不愿意变卖所有。
可是我们这些使徒，我们是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
但我们这些使徒，我们撇下所有去跟从你。
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
那将来我得到什么呢？
所以耶稣对彼得的回答有三个重点。
所以主耶稣跟彼得回答 当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们将来会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同得荣耀。
第一就是说你们将来要同我坐在宝座上面，同得到荣耀。
另外一个就是比起你们所付出的，你们会得到百倍的回馈。
第二就是比起你所付出的，你得到百倍的回馈。
但是呢，第三点是有很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呢要在前。
但是第三点就是说有很多在后的将会在前，在前的将会在后。
所以耶稣他是很明确的回答彼得和其他的门徒。
所以主耶稣就很明确的回答彼得和其他的门徒。
耶稣说不错，服侍我会有赏赐，而且会有很丰富的赏赐。
主耶稣说没错，你服侍我是会有很多的赏赐，同埋將會有賞賜。
可是耶穌也對彼得提出這個問題背後的那個動機做出了一些警告。
但是主耶穌又提出呢個服侍動機嗰個警告啊，
就是那個第三點。
就係、是、第三點。
就是那個在前的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就係、是、在前嘅會在後，在後嘅會在前。
那這句話不容易明白，所以耶穌就接下來就講了這個比喻。
但呢句説話就冇咁容易明白，所以主耶穌繼續講落去另外一個比喻。
所以這個比喻就來解釋什麼叫做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在前。
所以呢一個比喻呢，係去解釋乜嘢叫在前嘅會在後，在後嘅會在前。
然後而且借着這個機會，借着這個比喻哦，來警戒門徒那些服侍的態度。
咁又借着呢个比喻嚟警告门徒一个服侍嘅态度。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些错误。
如果我哋能够了解呢个比喻，我哋可以避免呢个错误。
就可以抓住那个服侍蒙恩的秘诀。
我哋能够把握到呢个服侍蒙恩嘅秘诀。
好，那服侍蒙恩的第一个秘诀呢，就是不要和上帝讨价还价。
嗱，咁第一个秘诀呢，就系冇同埋上帝讨价还价。
彼得跟耶稣说：看哪，我们为你牺牲了这么多，好像存款存到天国的银行一样。
彼得就同主耶稣讲：我哋帮你付出咁多，就好似我哋喺天上边存款存咗好多。
那现在我要先问问利息是多少？将来我本利拿回来可以拿回多少？
所以彼得就问主耶稣话：究竟个利息系几多？将来本利加埋系几多？
这个比喻当中有两种工人哦，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是有两种工人。
第一种工人是先跟家主谈好价码。
第一种工人呢，就先跟家主讲好这个价钱，
先打好了契约，
即是签约，
然后呢他才进到葡萄园工作。
然后呢他就进入葡萄园工作。
那是第一批的工人。
这是第一批工人。
好像呢这个讲定了这个一天是一千银子，然后才进去工作。
即是讲明先的了，是一日是一千银子，那他们才去做事的。
这是第一种工人。
这是第一种工人。
先讲好价嘛。
先讲价先。
另外一种工人呢，
另外一种工人呢，
他们是相信家主一定会给他们该得的。
他们就相信家主一定会给他们他们应得的，
所以他们没有讲好价嘛，
所以没有讲价，
他们就进葡萄园工作。
就是这样进葡萄园工作。
家主只是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工作，所当给的我会给你们。
所以经文就说，你们入葡萄园工作，你们所当得的我必给你们。
好，第二批工人到第四批工人都是这样子。
第二批和第四批都是这样。
那第五批工人呢，就是根本没有提到工钱的问题。
那到第五时间这个工人是完全没有提到价钱的问题。
家主只是说你们也进来吧，
家主就出来跟我们说你们都进来吧。
结果那些相信家主的人都得到了超乎预期的回报。
结果最后那班相信家主的人，他们得到意外的回报，
都领受到家主那个慷慨的赏赐，
领受到家主那个好慷慨的赏赐，
都经历到好丰富的恩典，
经历到好丰富的恩典。
甚至那个最后一批的那个工人，他们只工作一个小时哦。
甚至最尾嗰批人只做咗一个钟头嘅事，
就他们得到了一整天的工价，
而系得到一整天嘅价钱。
所以他们得到的那个工钱哦，是超过他们那一小时工作的产值的。
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超出他们所得到很多，
所以他们得到的比他们付出的还要多得多。
他们得到比他们所付出的多得很多。
可是那些先打好契约的人，
但是那些先之前讲好价钱的人，
他们就只得到约定好的那个一千银子。
他们所得到的就是他们约定的一千银子。
我们再回头看看彼得，
那我们回头看看彼得，
他也想跟耶稣先谈谈价钱，
他都想先跟主耶稣讲下价先。
然后耶稣就借这个比喻来告诉他，
所以主耶稣就借着那个比喻来讲给他听，
说彼得你要当心哦，
彼得你小心哦，
你将来只能够得到 你现在所协定的工资而已。
你将来你所得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协定的工价。
其实彼得问的问题跟那个少年官问的问题，那个有钱的少年问的问题差不多。
其实彼得所问的问题和少年官所问的问题差不多，
都是一种宗教问题，
都是一种宗教问题。
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赚取永生？
我要怎样做所以得到永生？
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应该要得到什么报酬？
我做了这些做了那些，我会得到什么报酬呢？
就很像拜拜一样。
其实就好像我们拜神一样，
烧多一点这个车子啊、纸钱啊、房子给偶像，
即是烧衣啊，装多啲香俾偶像
啊，多做一点善事啊，多投一点香油钱啊，
多做善事，多有嗰啲香油钱，
希望就可以多积一些阴德
啊，希望能够积到啲阴德
啊，但最好是现世报，
但最好咧就系现世报，
马上就得到好处，这最好，
就即刻有咧就最好。
好，其实在今天这个比喻之后，同样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后面。
其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比喻之后，二十章之后，
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来求耶稣，求的也是一样。
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来求主耶稣，都求同样一样东
西。我这两个儿子为你舍下了一切，
我这两个仔为你放弃了一切，
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让他们一个人做副总统，
让一个做副总统，
一个人做国务卿，
一个做国务卿，
这个都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都是其实同一个问题，
都是宗教的问题，
都是宗教的问题。
我做了一些，
我做了这么多，
你要拿什么回报我？
你拿什么来回报我呢？
我该做些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
我才可以得到这样东
西。这都是宗教的问题，
这个就是宗教的问题。
但耶稣是指向那个灵性的问题，
但其实主耶稣所讲的就是灵性的问题。
耶稣讲的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
是讲我们和天父的关系。
如果我们为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上帝斤斤计较，
如果我们为上帝做每一件事都要斤斤计较，
要按件计酬，
要按件计酬，
那么我们就很像奴仆啊。
其实我们好像奴仆，
我们就不是儿女，
我们不再是儿女。
上帝一直把我们当作他亲爱的儿女，
上帝当我们是他亲爱的儿女，
希望我们是为了爱他然后服侍他，
希望我们为着因为爱他的缘故而服侍他，
不是那个奴仆为了钱来做事，
不是奴仆为着钱来服侍。
那我们为什么要从神儿女的尊贵身份要沦落到那个奴仆的身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从一个这么尊贵儿女的身份沦落到成为奴仆的地位呢？
如果是这样，就叫做在前的反成了在后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在前的反而在后。
有一段十六世纪的祷告文，就表达了那个服侍蒙福的态度。
在十六世纪有一篇很好的祷告文，是表达这个服侍的心态。
他说：求主教导我们做工，不求报偿，只知道要遵行你的旨意。
祷文是这样说，求你教导我们做工，不求报偿，只知道要遵行你的旨意。
这个就是一个必要在前的人，
这个就是一定会在前的人。
多马阿奎那是中世纪天主教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
多马阿奎纳就是中世纪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
有一次他在梦当中就听到主对他说，
有一次在梦里面他听到神跟他讲话，
他说：多马，你写了这么多神学著作，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
主跟他讲话：多马，你写了这么多神学的著作，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
这个多马阿奎纳他就回答一句话，
这个多马阿奎纳怎么回答？
他说：主啊，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他说：主啊，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这也是一个在前的人，
这个是一个在前的人。
好不好，你跟你两边的弟兄姐妹，你们跟他说，
希望你和两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
跟他说做一个在前的人，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
做一个在前的人，不要和上帝讨价还价，大家跟隔壁讲一讲。
那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那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和别人比上比下，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上比下。
好，第一个秘诀是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
第一个就是不要跟上帝讲价还价。
第二个就是不要和别人比上比下。
第二个就是不要跟隔壁的人比上比下。
在这个比喻当中，原主其实没有亏待任何人哦。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家主是完全没有亏待任何人。
这第一批工人也得到了原先说好的工资啊。
第一批工人他们得到原先讲定的工价，
一点都没有少他。
没有比少他啊。
但问题就是原主优待了一些人。
但问题就是这个原主优待了其他人。
这原主的慷慨就导致了那个只拿到合理工资的工人强烈的不满。
那个原主的慷慨就令到这些人不满。
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了一个小时，你叫他们跟我们拿一样的？
他们的埋怨就是我们整日 劳苦受热啊，咁嗰啲后来做只做一个钟，你竟然叫佢和我们一样。
这个比喻跟浪子的比喻很像的。
其实大家睇下呢个比喻同埋浪子嘅比喻好似啊。
两个比喻都要求那个受到合理对待的人，不要嫉妒那些领受恩典的人。
两个比喻都系讲一啲得到合理待遇嘅人，唔好记妒忌其他得到恩典嘅人。
而且都声明他们本身事实上没有受到亏待的。
其实佢哋本身是没有受任何亏待，
所以那个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跟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所以家主就跟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价钱不是一银子吗？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那个第一批工人跟那个大儿子就会开始埋怨工作的辛苦。
但很奇怪，就是第一批工人和那个大儿子开始埋怨他们工作很辛苦，
他们就埋怨上帝的这个尖酸刻薄，
他说上帝是很尖酸刻薄。
好像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那个大儿子怎么说？
好似喺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大儿子咁讲啊！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来，
佢话我服侍你咁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从来冇违背你嘅命令。
可是你都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但你都冇俾我一只山羊羔，
都没有让我跟朋友一起快乐，
都冇俾我同我朋友一齐快乐，
有没有很像？
似唔似啊？
人如果就是着眼自己的劳苦。
人如果着眼在自己的劳苦，
我们可能会同情那批首批的工人，
我们可能会同情一些首第一批的人。
可是这个比喻就是教导我们要去欣赏那个家主的慷慨，
但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去欣赏家主的慷慨。
我们要为神给其他人的恩典感到高兴，
我们要为到神给其他人的恩典感觉到高兴，
而不是要愤愤不平，
而不是愤愤不平。
就很像那个父亲跟大儿子说的话，
就好像父亲和大儿子这样
说。父亲对他说，
父亲这样
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儿子你常和我一起，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所有的就是你的。
可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弟兄就是死而复活得而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嘛，
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嘛。
我们很多的痛苦实际上都是从这种比较的心态而来的，
我们很多痛苦都是从这个比较的心态而来。
读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别人不用那么辛苦，
我们觉得别人没我们那么辛苦，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都可以拿到很高的成绩。
我读到三更半夜，
我读到三更半夜，
成绩还是不如人，
成绩都没比人那么好。
然后那些考一百分的人，
那些考一百分的人，
我说我都没有读，
他说我们没什么读书，
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
你激不激气啊？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开始工作以后，
开始工作之后，
别人的际遇都比我好，
人家的记忆都比我好，
遇到就赏识他的上司。
又他们的机遇很好，跟着又遇到一些很赏识他们的上司，
薪水又高，红利又多，
薪水又高，花利又多，
我比人家更努力，
我比你好努力，更努力，
可是上司就不赏识我，
但是上司又不想欣赏我，
连别人买房子的时候都遇到比我好的机会，
连人买房子的时候都比我遇到好的机会，
买到又好又便宜的房子，
他们又买到又便宜又好的房子，
我才差半年就多花了十万美金，
我迟了半年就要多了几万元美金。
这种种种的比较的心态都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嫉妒跟不满，
这种比较就令到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和不满，
就责怪上帝真不公平，
我们就会怪责上帝不公平，
好一点的就是给别人，
有好一点的就给了其他人。
就我们这一生都在这种不如人的情节当中痛苦不堪，
所以我们一生都是在这种不如人的情节当中来生活。
其实自己原来没那么惨的，
其实自己没那么差的，
还是拿到了好成绩，
都是有好的成绩，
也有很稳定的工作，
有很稳定的工作，
而且还买了房子，
还有又买了屋了，
这些都是恩典嘛，
其实这些都是恩典。
可是就是因为和别人比上比下，
但是因为同人家比较，
就自己的幸福就变成了苦读，
所以本来我们的幸福就变成苦读。
我们面对服事也是一样，
我们面对服事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主的身上移开来，
如果你将目光从主那里挪走了，
开始和别人比较的时
候，开始向别人比较，
那个嫉妒埋怨就开始了，
妒忌和埋怨就开始，
别人祷告我也祷告，
人家祈祷我都祈祷，
甚至我祷告比别人还多，
甚至我用的时间还更多，
为什么他得到医治我没得到医治，
为什么他得到医治我得不到医治呢？
上帝对我不好，
上帝对我不好，
为什么别的小组比我的小组好？
为什么其他小组比我小组更好呢？
为什么旁边的教会成长这么快？
为什么旁边的教会成长这么快呢？
上帝真的不公平，
上帝真的不公平。
这些就会导致我们用苦读埋怨的态度就去面对我们的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令到我们用苦读埋怨的心去面对我们的上帝，
就以为我们自己从上帝那边得到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认为我们从上帝得到是不公平的待遇，
就像首批的那些工人还有后来那个大儿子，
就是从第一批工人和大儿子的心态一样，
就这样就会失去了原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我们会失去了上帝原来要赐给我们的福分。
有一个故事里面说到有一只狗很高兴地找到了一根骨头，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只狗很高兴，它又找到一块骨头，
经过一番品尝之后，它就决定呢要把它这个骨头埋在对岸的那个大树底下。
它吃了之后呢就不捨得，跟住想住拿这个骨呢就过对岸那里埋在一棵树下面，
然后以后再把它挖出来再重新享用，
以后有机会再挖出来吃过。
可是就在他过河的时候
因为刚刚过河的时候，
他发现河里面有一只狗，
他发觉下面有一只狗，
他也掉到一根骨头，
那只狗又是咬着一根石头骨头。
他仔细的观察以后，
他仔细看的时候，
他发现那只狗嘴巴里的骨头比他的大，
他觉得那只狗咬的条骨是比他那条更大，
而且应该更香更好吃，
还是想应该是更香更好吃的，
他就决定要把它抢过来，
决定要抢回来。
他就开始呢开口对那河里面的狗大叫一声，
他就开口向那只狗大叫一声，
嘴里的骨头就
嘴里面的骨头怎样
掉到河里去
掉到河里。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如果也一直跟别人比较的话，
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都跟人比较，
就觉得别人的那一份比较好，
经常觉得人家那份是比较我们这份好，
那么我们不光不能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恩典，
我们不单止得不到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连生命当中的那种喜乐服侍上帝的那种尊荣都失去了，
连生命里面那种喜乐或者服侍上帝的尊严都没了。
这就是在前的反成了在后的，
这个就是在前的结果反在后。
我们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不要和别人比上比下，
所以我们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就是不要跟别人比上比下。
人比人，
人比人
怎么样，
怎么
气死人
比死人
让我们把眼光放在基督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把眼光放在基督上面，
因为爱他而服侍他，
因为爱主而服侍主，
然后向着他忠心，
然后向主忠心，
我们相信他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
我们相信主绝对不会亏待我们，
记得吗？他给了我们丰富的应许，
记得吗？主给我们丰盛的应许。
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预备请。
请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他给我们丰富的应许，
这个就是主给我们丰富的应许，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要相信他。
然后当我们看到别人蒙福的时候，
然后我们当我们见到别人蒙福的时候，
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欢喜快乐，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
欣赏上帝的慷慨
欣赏上帝的种的慷慨，
然后赞美上主的恩典，
赞美主的恩典。
请记得以下两句话
请记住以下这两句话，
不要埋怨自己做的比别人多，
不要埋怨自己做的比别人多，
不要嫉妒自己得的比别人少，
不要妒忌自己得到比别人少。
为了方便大家记起来
为了方便大家记
跟旁边人再复述一下
同隔壁人再复习一次记得了。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曾经三次问彼得，
然后彼得三次回答说：“我爱你。”
咁彼得三次都系话我爱你。
然后之后耶稣就告诉彼得说呢，他年老的时候，
咁之后主耶稣就同彼得话：“你年老嘅时候，
人就把他绑起来，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人就会将你绑起来，带你去到不愿意去嘅地方。
彼得听了这个以后，
彼得听咗之后，
就看旁边的那个约翰，
咁啊望住隔篱嗰约翰，
说那他怎么样？
咁啊问主耶稣，咁佢点啊？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点回答？
干你什么事啊？
我关你咩事？
与你何干？
与你何干？
你跟随我吧。
你嚟跟从我，
不要跟别人比，
唔好同别人比。
今天耶稣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说。
今日主耶稣都同我哋每一个人咁讲，
不要和别人比较，
唔好同人哋比较。
你跟随我吧。
你嚟跟从我啦。
这是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
这个就是服侍蒙恩的第二个秘诀，
不要和别人比上比下，
不要和别人比上比下。
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
第三个秘诀呢，
就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就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
彼得说，你看我已经将所有的撇下跟从你。
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耶稣你注意到了吗？
言下之意就话，主耶稣你睇唔睇到
我们为你牺牲了这么多
你睇我哋为你牺牲几多
你应该怎么报答我们？
你应该点样报答我哋咧？
有些基督徒就是抱着这种向神邀功的观念。
其实好多基督徒就系用呢种邀功嘅观念，
以为神应该好好报答他们，
因为神应该要好好报答佢哋，
不然神就欠了他们什么？
如果唔系咧，神就欠咗佢哋好多嘢。
这样的看法是完全违反福音的。
啊，呢种睇法咧系完全违背福音嘅原则。
这个是功德的观念。
呢个系功德嘅观念。
我给菩萨穿金戴银。
我为菩萨穿金戴银。
他就要让我升官发财。
佢就让我升官发财。
比喻当中那个工人也是一样。
比喻当中嘅工人都系一样。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啊。
佢哋认为必要多得。
那第一批的工人。
第一批工人，
他们就觉得他们工作了十二个小时，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做了十二个小时工作，
而那些只工作一小时的人都得了一钱银子，
而那些只是做一个钟头的工人都能够得到一钱银子。
所以那个家主原先答应他们的工钱之外，家主还欠他们一笔钱，
所以他们觉得除了家主给他们之前讲定的价钱之外，家主还欠他们一笔钱。
请问欠多少啊？
啊，欠多少啊？
工作一小时的拿了一钱银子，
一个工作一小时拿了一钱银子。
我现在工作十二小时，
而家我工作十二小时，
你也给我一钱银子，
你净系俾我得一钱银子。
你欠我多少？
你争我几多钱？
十一地银子，对不对？
十一钱银子。
大家数学都很好
啊，咁大家数学都好啊。
但是福音就不是用这样子算的，
但福音唔系咁计噶嘛。
所以呢，家主呢拒绝他们的说辞，
所以家主呢就拒绝咗佢哋呢种说辞。
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
神都系一样。
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
所以我哋要了解一件事情。
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
神冇欠我哋任何嘢。
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那么说，
啊，约伯记四十章十一节你咁讲，
就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
神话谁先给我让我偿还呢？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天下万物都系属于我嘅。
那一批首批的那些雇工哦。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所以可以优先进到葡萄园工作。
你留意一下，第一批工人他们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而先入工作，
他们可能等了一整天都没有人要雇佣他们。
他们可能如果在等一整整日，可能都没有人会请他们的。
能够进到葡萄园工作本身就是恩典了，
能够进入葡萄园工作本身就是恩典。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我们想清楚，
为什么神的拣选会临到你，临到我？
为什么神的恩拣选会临到我们呢？
如果我们仔细盘点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想想，我们究竟有什么资源？
是神非要拣选我们不可，
令到神一定要拣我们不可，
不然他就亏大了。
如果不是，神就蚀仔。
有什么是你认为神如果不拣选你，神就会有很大的损失的？
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令到神不拣选你，就是神的损失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组员就问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
我们有一个人就会问神为什么会拣选了以色列人，
就有人说，因为他们很聪明，
因为有人说因为以色列人聪明，
然后也有人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团结，
有些人说因为他们团结。
最后有一位弟兄，
最后有一位弟兄，
他就引用了生命记七章七节，
他就引用了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中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这里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对，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好，
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好，
不是因为他们很强，
不是因为他们强壮，
反倒是因为他们很少，
而因为他们少，
反倒是因为他们很弱，
反而因为他们是弱。
彼得后来就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彼得后来就明白这个道理，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
他对那个讨饭的虾摊子这么说，
他对一个 讨饭的摊子这么说，
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
他从一开始看啊，我为主舍弃了所有，我将来要得什么呢？
他从刚才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看我为你撇下所有，我将得到什么呢？
就转变成为我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这里说我什么都没
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只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就是有耶稣，
他就有耶稣。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拿撒勒人耶稣叫你起来。
他明白了，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明白了，他自己没什么了不起。
他只是凭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人。
他是凭着主的恩典去服侍人。
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保罗都是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预备，
请。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保罗也知道 能够服侍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保罗知道能够服侍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点。
所以带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点。
服侍蒙恩的第四个秘诀。
服侍蒙恩的第四个秘诀。
就是要知道服侍是恩典。
就是要知道服侍本身就是恩典。
这个要是最要紧的。
所以这个要呢是最重要的。
只要抓住这个要、哦、就可以掌握前面三个步。
你如果能够把握到这个要字呢就可以。知道前面的三个不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知道服侍是恩典。
这个要就是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服侍就是恩典。
我们分两点来思想。
在这里我们分两点来思考。
第一个就是服侍神本身就是恩典。
第一就是服侍神本身就是恩典。
另一个就是服侍神会得到百倍的恩典。
第二个就是服侍神能够得到百倍的恩典。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一点、
啊、第一点其实刚才我们讲过，
就任何一个工人有机会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都是恩典。
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进入葡萄园工作都是恩典。
我们能够被神拣选，能够认识他，
我们被神拣选能够认识神，
然后又有机会来服侍他，
然后 又有机会服侍主，
这个都是恩典，
这个都全部是恩典。
如果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
如果你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
我们会很享受服侍，会很享受神，
我们会很享受服侍，很享受神。
服侍本身就是恩典，
因为服侍本身就是恩典。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耶稣他一定不会忘记那些跟随他服侍他的人。
但是主耶稣一定不会忘记一些跟从他和服侍他的人。
他说当他得国的那一天，
所以他说当他得国的那一天，
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要审判十二个支派，
要审判十二个支派。
他不像世人那样子，
他不好像世人一样，
好像一将功成万骨枯，
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他告诉我们，
他这样跟我们说，
你今日与我一起征战，
你今天跟我一起征战，
明日你一定会跟我一同得荣耀，
你明日将会跟我一起得到荣耀。
服侍主一定会有丰盛的恩典，
服侍主一定有丰盛的恩典，
一定有丰盛的赏赐，
一定有丰盛的赏赐。
保罗他说，
保罗这样说，
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保罗这样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为什么那个原主要将一整天的工资付给那个只工作一个小时的人？
为什么原主要将一天的工资付给只是做一小时的工人呢？
因为原主知道他们需要那一钱银子，
因为原主知道这个工人需要一钱银子。
当时没有任何的劳工组织的、
啊、当时我们知道是社会是没有劳工组织，
没有那种工会来这个保护原这个劳工的权益，
即是没有工会来保护、啊、劳工的权力。
所以而且那个劳工市场是供过于求，是非常严重。
当时的劳工市场是供过于求，很严重的。
所以是一大早所有的工人都聚在那个市集里面，等呢有这个雇主来雇佣他们。
所以天未光的时候，就一大批人去市集那里等人家去选他们。
那一天的劳工 跟这个士兵的工资都是一钱银子、
啊，一天的劳工和士兵的工钱每天都是一钱银子，
然后都是日落的时候就会发放这个工资，
就是日落的时候就会、啊、出粮，
大概就足够买一家大小一天的口粮，
就是刚刚好可以养活一家。
换句话说，如果扣除一点点的工资的话，
意思就是说如果扣除了少少，
那个家庭一天的那个粮食就不够了、
啊、这个家庭一天的粮食就不够用。
如果等了一整天、哦、都没有人来聘请他的话，
如果你等了整天而没有人请他们的话呢，
最后就只能够两手空空的回到家、
啊、最后可能就是两手空空回家、啊、
一家大小就只能够挨饿的就上床了、
啊、一家大小挨饿地去睡觉。
所以当家主在下午五点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的时候，
所以当家主在五点问这些工人，为什么你们在这个时候闲站的时候，
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请我们。
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无奈跟沉重、
啊、当中是很多无奈和沉重的心情。
所以当家主要雇佣他们的时候，
所以当家主要雇佣他们的时候，
他们顾不得谈什么价钱、啊、
他们不会再想 咩價錢
㗎？但在那個時候還說，那一個鐘頭你要給我多少錢？
嚇，唔會再同我，咁你俾我幾多錢？
他根本顧不了這一些了。
佢冇再諗呢啲嘢。
只要能夠掙到一點點錢，就算回家煮一鍋清的稀飯。
即係話，如果能夠攞到少少錢翻去煮呢個稀粥都好啊。
也比喝白开水好。
啊，好過飲白水係咪？
他们知道他们本来没有机会，
他知道自己本来就系冇机会，
但现在有了机会，
但而家有机会，
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去做，
所以就欢欢喜喜咁样进入去做，
他们就满怀感激的去做，
就每感激咁入去做嘢，
抱着这样的心态的工人
啊，抱着呢种心态嘅工人，
等到拿到一钱银子的工资的时候，
谂下当佢攞到一钱银子工资嘅时候，
心中不知道有多激动
啊，心入边有几激动。
正因为他们知道感恩，
因为他们知道懂得感恩，
他们反而得到了最好，
他们反而得到最好，
这个就叫做在后的反成了在前，
这个就是说在最后的反而在前，
这个原主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一个小时的工作劳力可以得到多少的好处，原主可以得到多少好处，因为这样才雇佣他们，
其实我们看原主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小事而得到什么益处，
原主雇佣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利润，
原主雇佣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利润这件事，
他想到的是这群人，
他只是想起这班人，
他要用他自己丰富的资源去资助他们，
他用他们丰原主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去帮助他们，
去祝福他们，
去祝福他们，
给恩典给他们，
给恩典他们，
这个比喻当中的原主，
这个比喻当中的原主
就是我们的上帝，
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个比喻表明了上帝无比的慷慨，
这个比喻告诉你上帝是无比的慷慨，
我们服侍神绝对不会吃亏，
我们服侍神绝对不会吃亏，
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人一定会得到丰盛的奖赏，
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必定会得到丰盛的赏赐，
这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
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
我们是用恩典而不是用功德的方式来亲近主，
我们用恩典而不是用功德的方式去亲近主，
我们服侍神一定会有奖赏，
我们服侍主一定有赏赐，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奖赏而服侍神，
但我们不是因为赏赐而服侍神，
动机跟结果是不一样，
这两样动机和结果是两件，
动机是做一件事情的起因，
动机就是做一件事之前的起因，
结果呢是做一件事情带来的产出，
结果就是做完一件事之后带来的产出，
我们服侍神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服侍神一定会有结果，
但是就是那个奖赏，
就是那个奖赏，
但是那个奖赏不是我们的动机，
但这个奖赏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动机，
如果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爱神，
如果你服侍神的动机是因为我们爱神，
结果就会大大的蒙恩，
结果就会大大的蒙恩，
会有百倍的收成，
会有百倍的收获，
如果我们服侍的动机是因为想要跟神邀功，
如果我们服侍的动机是因为要神邀功，
想要得到报偿，
想要得到报酬，
结果就反为成了在后的，
结果我们会成为在后的，
今天的分享就会停在这个地方，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但是我想请大家复习一下，
但我想大家是复习一下
服侍蒙恩的秘诀，
服侍蒙恩的秘诀
是三不一要，对不对？
就是三不一要，
跟你旁边人复习一下，
跟隔壁的人温习一下，三不一要是哪三不呢？要什么呢？
好，第一个不是什么？
第一个不是什么？
不要怎么样？
不要什么？
不要，不要跟上帝怎么样？
不要跟上帝，
不要跟上帝讨价
还价。
第二个不要？
第二个呢？
不要跟别人比上比下，
不要跟旁边的人比上比下。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不要自以为，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对，
不
起，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
第一，跟上帝的关系，冇同
跟别人的关系，你不要跟人比上比下，
冇同人比上比下。
看看自己，
睇自己，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冇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三不，那一要呢？
三不，最尾一要呢？
要知道怎么样？
要知道乜嘢？
要知道服侍是恩典，
要知道服侍本身就系恩典。
阿门。最后我要挑战我们在场每一位，特别是年轻人，
最后我要挑战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人，
我们侍奉神不要耽搁，
我们服侍神不要耽误，
我们的一生极其的短暂，
我们一生其实很短，
你不要等到九点跟十一点才要进场，
你不要等到九点或者十一点才进场，
现在就开始，
现在就开始，
而比较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关系。
咁对于一啲迟信主嘅弟兄姊妹都冇关系。
也许现在是你人生的下午三点。
可能而家就系你人生下午三点。
甚至可能是下午五点。
甚至系五点。
只剩一个钟头了。
只得一个钟头嘅啫。
但是神的恩典很奇妙。
但神嘅恩典系好奇妙。
他能够让在后的成为在前。
神会能够让在后的成为在前，
所以盼望我们当中，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不管是年轻的、年壮的，还是年长的，
无论是年轻的、年壮的、年长的，
我们都忠心的服侍神，
我们都忠心服侍神，
我们都喜乐的服侍神，
我们都好喜乐的服侍神，
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服侍神，
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神。
当我们终于完工的时候，
到我们最后完工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
我们不要说
我这一切劳苦该得到什么奖赏？
我哋冇同神讲话，我哋呢劳苦应该有咩奖赏？
而是应该这么说，
而应该系咁讲，
能够服侍这样一位满有慈爱、满有恩典的主，
能够服侍呢位满有慈爱、满有恩典嘅主，
实在是我的荣耀跟我的喜乐，
实在系我嘅荣耀同埋我嘅喜乐，
而且我深深的知道，
同埋我深深嘅知道。
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必有公义嘅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会赐给我的，
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同埋赐俾所有爱慕佢显现的人。
盼望我们大家都抓住那个服侍蒙恩的秘诀
啊！盼望大家都能够把握到呢个服侍蒙恩的秘诀，
让我们边服侍边蒙恩。
我哋一边服侍一边蒙恩，
越蒙恩就越服侍，
越蒙恩越服侍。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比喻当中的那个原主，那个家主，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天父，我们真的也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到葡萄园，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思想这个恩典，我们里面就常常心被恩感称颂神，我们里面就常常被神的爱给激励，愿意侍奉神。主啊，并且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侍奉当中，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幸福。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蒙着你这位丰盛慈爱的主赏赐的那个极丰富的恩惠，甚至比我们领受更丰富的恩惠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欣赏主啊，你是何等慷慨的主。主啊，真的，我相信真的，当我们一直带着这感恩的心侍奉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人生会是最丰盛的人生，真的会有百倍的收成。而且主，当我们那日要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你一定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奖赏。主啊，因为你就是这一位慷慨的主，充满恩典怜悯的神。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而且在服侍当中，在侍奉当中，真的蒙受极大的恩典，蒙受极大的喜乐，可以越服侍越甘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
谢谢牧师。